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又是周一了，又要思考我们去哪里讲旅游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电台的一位老朋友，他已经多次来过我们的人在旅途栏目，也是我们的客座嘉宾，其他节目的客座嘉宾，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文革。今天你们猜他要来讲哪里呢？那首先不卖关子了，让文革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来介绍自己的目的地吧。
大家好，我是张文革。这期节目我将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去过新疆的一些旅游的见闻和体会。
哎，您刚刚说是刚去对吗？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去的呢？
9月9号到18号。
哦，就是全程9天的时间。那您是从美国这边出发呢，还是国内出发？
我是从北京出发。
哦，从北京出发9天，算起来那就是真的差不多玩了9天。如果从美国出发的话，可能就不足9天的时间了。那怎么突然间想到这个9月要去新疆出游呢？
这个是一个9月初的时间，因为我8月份特别忙，忙到一天要飞一个城市，在中国啊做这个旅行商务的拜访，也很有收获，所以我就想在9月份的时候给自己放一个假，就彻底放松。我觉得到新疆这种地方那才是真正的放松。
哦，所以说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了。你之前并没有特别的计划好？
没有，我只是想放松，没有想到去哪儿。然后正好呢有一个美国西雅图的朋友，他说他要请假回中国带妈妈去新疆旅行。
哎，觉得一拍即合。
对，
对，
我说那我也要去。他说真的吗？我说那说走就走啊。他说那个那约都约不到呢，一起去吧。就是这样。但是我比他去的时间长，因为我是要放松嘛。
去这个新疆之前跟你从新疆回来之后对新疆这个地方感受是不是挺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想放松，我想那个地方足够偏僻了，足够偏远了，就是远离这个尘嚣，就是我去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北上广深这种的，杭州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尤其是深圳，每个大楼每个这个咖啡厅都在谈着创业投资这样的事情，那新疆是很不一样的。我去之前呢，就是想找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回来之后呢，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地方，那个地方人想的事情也跟内陆几乎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我去了还想再去，并且去更久、去更多次的地方，这个在我的过往经历中很少。
对，今天跟文革碰面的时候，文革就提到了一点，说自己这一趟不仅仅像是一个旅行，更像是跟当地人的一个交流。因为其实这去的10天，你算是就是有当地的朋友在接待您，然后你是深入的了解了他们日常的这个工作跟生活，比一个旅行者只是去旅行的这个景点打卡，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就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那在你看来，一个新疆人的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
哦，这个挺奇怪的，就是大家认为的中国呢就是一个中国，但是应该说是一个中国，但我想说的呢是新疆人这么说，你不来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就是新疆的面积其实占了中国国土面积的1/6，就是你在南疆的时候穿着短袖吃西瓜的时候，那新疆的北边已经飘着大雪，你要穿羽绒服了。这就是新疆有这么大。新疆人的一天，你比方说我住在酒店里，他们开车来接我，那通常的时间都会是在11点钟。
哦，新疆时间的11点，
上午11点钟。
哎，对，新疆跟这个跟我们所知道国内的其他大城市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时区的，对吧？
对，在我的小时候是有乌鲁木齐时间的。 有北京时间、乌鲁木齐时间，他们实际上是有三个小时的
时差。
时差，就像纽约和西雅图有三个小时时差一样。但是后来可能中国为了各方面的统一和一致吧，就把乌鲁木齐时间取消了。但那不是因为你取消了这个时间，这个时差就不存在了。所以实际上，一个内陆人去新疆旅行，这个时差是相当不习惯的。
对，他们的11点相当于北京时间的几点？
8点。
哦，8点。所以你就要感觉一早上都浪费了之后，其实他们的一早上才开始。
对呀，你看着你的，因为它只有一个北京时间，所以你看着你的钟表的时间就已经到11点了。可是那时候其实还好。
那叶子突然想到，这有一个好处，那顺理成章的吃夜宵，吃晚饭就当成了吃夜宵了。
这个也很不习惯，就是说你看着表都已经晚上12点了，他们的饭店里灯火通明，人山人海，那就相当于只是晚上啊9点钟。
那他们是一般饭店都是几点钟打烊的呀？
我还没到打烊的时候，就是到晚上12点的时候，那还是人山人海。
对，你已经感觉一定要睡觉了。
我已经要睡觉了，我受不了了，因为我有时差，我的时间肯定是北京时间，他们时间就是当地时间。
对，去新疆旅游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提醒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时差的问题。那除了这个时差之外，比如说在早上，我们假定一个新疆人11点开始上班，对吧？到晚上，比如说12，
本是10点上班，好像
哦，10点上班，
可能是10点。
然后，那你觉得他们的一天跟普通的就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就是非常自由，节奏很慢。很幸福，喜欢集体活动。比如那天中午我们吃饭，差不多得有10个8个人一起吃，有一些援疆的人，比如从广东是新疆的对口援建单位，对面坐的都是广东的来的，
就特别喜欢热闹。
对，他们都喜欢一起吃饭。工作呢也节奏比较慢，
也节奏比较慢。
还有呢，另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大城市的学生都是要接送的，他们新疆的学生无论小的大都是自己走在路上的。
那万一家很远怎么办呀？
家很远呢，
那可能就需要走很久了。
不是走很久，他可以坐公交车什么的。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去新疆不安全，但实际上现在新疆是历史上最安全的时候，就街上连个小偷都没有，学生们都是自己走回家的。这个也是我小时候那样，就是没有家长接送，学生自己放学自己走回家。就是包括那种很小的小学生，1、2年级。
看来文革这一趟确实是，关注到了很多普通人都不会关注到的点，那也是更了解了新疆这个地方的风土和人情。那么，我们先从旅游开始讲起吧。你这一趟具体去了新疆哪些地方旅行呢？
我是先到了乌鲁木齐，基本上，从内陆到新疆差不多都要过乌鲁木齐。那么乌鲁木齐也是新疆自治区的首府，也应该是它最发达的城市。它这个城市的感觉跟内陆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城市，但实际上它人口并不多，100多万，可是发展经济发展相当之迅猛啊，就到处都是在建楼啊、卖房子啊，就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那离开了乌鲁木齐之后，你的下一站前往了哪里呢？
我直接就飞到了这个南疆的喀什，这个是一个新疆最西边的一个，中国最西南部的一个，最西部的一个城市，就是历届领导人上台都要去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就是东南西北都要去嘛，就最西边就是这个喀什，这个地方是一个维吾尔族聚居地，70%-80%，甚至有的地方90%以上都是维吾尔族人。
在那里也能更了解这个维吾尔族人民是平常是怎么生活、学习、工作的，对吧？
对，是的。
好的，那么离开了喀什之后，你们的下一站又前往了哪里呢？
那样我就到了喀纳斯，跟我美国的西雅图的朋友就会合了。
喀纳斯应该可能就是新疆大名鼎鼎的旅游胜地了。
去新疆旅游肯定都要去这个
喀纳斯。对
对
对,
对，
喀纳斯被誉为这个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说法的地方其实是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并称人间的最后一块圣土。
这么回事我还不知道。
对，喀纳斯是应该说是人美景美山美水美吧。
对，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一是我的那个朋友，她是个美女，是也是个才女哈。我给叶子发了一段她弹吉他的那个视频。她实际上是刚学吉他就能弹得那么好，她之前是拉小提琴的。她就说，因为我们在那个盘山公路上开了很久，开了几个小时，三五个小时吧。那在那种盘山公路下面就是悬崖呀、山呐、海呀、湖没有海湖啊、河流啊。就他说这个跟西雅图太像了，就简直就是
都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对，但他那个有什么河呢？他那河的特点就是一年四季那个河水的颜色都不一样，他那个河的河水的颜色会发生变化，这点可能跟咱们这边的河水不一样，但其他的那种水的清澈程度啊、山的树啊，就是北美风光啊，就是在新疆居然有这样的地方，
就觉得很震撼，对吗？
不震撼，就是因为我们在西雅图
已经有了，但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对，就觉得中国有这样的地方还挺神奇的啊。
那离开了这个喀纳斯之后，你们还有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吗？
对，那个回来呢，我们就住了一下那个，我觉得应该叫蒙古包吧，反正一个很大的帐篷。
新疆的蒙古包。
对，所以我就认为他们是蒙古族人，后来一聊其实是哈萨克族人，其实是没法语言沟通的，所以我们跟他的任何沟通都得通过他儿子在打电话，就是他儿子在县城里面，这个老妈妈就是我们跟他。
哎，那您当时是怎么定？这是一个酒店还是一个类似于 LBNB 或者说民宿之类的？
他就是有20左右个蒙古包在一个草原上，但是挨着一个公路。那我怎么找到的？是我从携程上找到的，就他在携程上有注册。
这年头充分说明了这个会使用互联网的重要性。
对，所以所有的事情包括钱啊什么都是他儿子
在管理的。
管理，对，就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跟当地人
没有办法
语言不通。
哎，那你住在那儿的时候语言不通的话，会不会给你的住宿带来一定的不便捷性呢？
当然了，你比方说我们都有不便捷的地方，你比方我自己住了一个那个大帐篷。
你一个人住了一个大帐篷？哎，
对，
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那个帐篷有多大，里面是怎么个设计方式呢？
它是个圆的，圆的呢，它那个顶呢，实际上在白天的时候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布的一个盖子盖着的，你用一个杆子或者绳子能拉开，所以在白天它其实可以自然采光的，它里边是亮的，然后晚上你可以再把它盖上，就这就是一个封闭的保暖系统了。那它没有窗户，然后有一个门，里边呢感觉有点像炕或者床，但它是连着的，就是像是一个半圆形的，因为整个这个帐篷是圆的嘛，所以一半肯定要是吃饭的一个空间，另一半就睡觉的。那这个睡觉的呢，就是我觉得睡满的话，睡6到8个人是不挤的，挤一挤睡10个人也行。
但你一个人就坐拥了这样一个豪华的大帐篷。
对，所以我当时我一直很憧憬有一次住帐篷的经历，不是咱们那种野营的帐篷，就这种真的大帐篷。为什么我能一个人住呢？因为他通常是给一个团或者一组人开一个，我就一个人。
那价格上一个团是一个价格，跟你一个人去住也是一个价格吗？
也是一个价格。
哇，这也太实诚了，感觉。
对，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不合适，也可以说别人
没有享受到他们本应该有的这个奢华服务，对吧？
对，
那这个帐篷这么大，那里面的这个比如说摆设或者说这个用品是不是也是还挺好的？
那当然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
游牧民族嘛。有桌子，有没有什么了，
就没有什么，就给你搭个窝睡个觉
的凳子。对，然后我的感触就是，哎，我觉得这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将军了，就你问的问题当时我有感触，我想什么人可以住一个帐篷，什么人得很多人住一个帐篷，现在是旅游，但是古代是怎么安排的呢？那肯定士兵，我估计他不能一个人住一个帐篷，他就得住满了 10个人。但将军，你看咱们看那种，我说的慢一点哈，电视或者电影，那都是进来通报什么的，所以我一下子感觉到自己有将军的待遇，或者成吉思汗的感觉了。
哎，那我想替 听众朋友们问一问，有这种将军感觉的这个帐篷得多少钱呀？
哎，我就问了，我在想，这玩意儿它就是说，我们都要自己买楼、买房子、买 house、买 apartment。我说中文哈，就是我们城市的人都要自己买房嘛，结婚。
对。
哎，我在想，他们这个帐篷，那应该是就没有了年轻人，就没有了城市里的那种压力吧？我就问他这个多少钱，他们开始也没说懂，后来好像大致确认是5万块钱人民币吧。
哦，那个地方就永远属于他了，还是？
哎，帐篷就是可以搬吗？
哦，帐篷可以搬。
这个帐篷的成本？
哦，是帐篷的成本。
地你可以随便在哪儿搭帐篷。
哦，这个地没有，比如说场地的一个租借费，或者说其他
草原吗？
草原没有。
对，没有，游牧民族。
哎，那就比如说你是就是住一晚上，那大概是需要多少钱？
我印象中我记不清了，200-300块钱吧。
200-300块人民币吗？
啊，但是你知道我头一晚在禾木。这个地方呢是喀纳斯旁边的一个禾木，其实是一个乡，但它也是个村。它那块有一个特殊的民族叫什么佤族，对不起哈，那个什么什么族，那个族在中国只有1800人，它的历史来源现在还搞不清楚了，是俄罗斯人呢还是什么人，搞不清楚了。他们呢在这个景区开发之前都是非常原始的，所以大家去喀纳斯和禾木，一个是看自然风光，另外就是了解这个族的人的生活。对，他那块禾木被称为中国最美的秋天，所以我们就一般去那儿也是秋天或者夏天去那个禾木。在禾木我们晚上住一个晚上的民宿，是我们当天是980块钱。980人民币。对，你像我们的那个朋友，那个女生，她和她妈妈住了一个禾木一个村里的一个民宿，就是一张大床，门几乎都打不开了，一个小木屋，也要800多。
也要800多，就是这种越是这种商业的地方，其实这个成本就越高，而且很多人是抱有着这个去探寻这个图瓦人踪迹的。
图瓦人，你挺厉害，对，是叫图瓦人。
图瓦人踪迹的这个、这个目的去的，所以说成本就会高一些。
对对对，
但可能是不是给你那个住宿感受还没有就是这个200块的将军房来的好呢？
那当然了，你900多，你就是一个4星级酒店的感觉，但那个民宿呢，那真的就是个小木屋。
哦，那个距离这个喀什还喀纳斯的这个机场也不远，对吗？
啊，8公里。
8公里，然后还包这个机场的这个
接送。对。
哇，这200块钱，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的超值了。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以后有机会去喀纳斯旅游的话，可能就不需要紧紧的盯着那些5星级、4星级的酒店看。其实像我们的文革这样，就不经意的找一个这个哈萨克族人的这个小，大蒙古包，对，大蒙古包，这还不是小蒙古包了，也是特别的有一番风情了。
对，这个体验，就我跟叶子还发了一个照片，因为当时我们都特别饿。你可能看到我那个女同学，她吃那个当地的一个美食的照片，你看开心的不得了，就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是我们叫不出来那东西的名字哈，因为它是那个哈萨克语。但是确实体验很特别。对，刚才那个叶子问，就是语言不通的话，没遇到什么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就这个帐篷啊，我不知道它的灯的开关在哪里，我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来，就我不知道怎么关它那个灯，所以我整晚上就，
整晚上是开
灯
睡的。
对，我用一个东西挡着一下视线，反正就也就睡着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这个蒙古包里边它是没有卫生间的。他这些所有的20个蒙古包里都没有卫生间，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上厕所的话吧，那就得是繁星满天的时候，出去，大约距离我感觉有100米左右吧，有一个在草原上有一个小房子，很小的小房子，就是厕所，但是呢是这样的，那个地方是有很多狼的。
对，
可能有几百只。
你不是满月的时候去的吧？
实际上我是有一点点害怕，但是 你知道我当时是很窘迫的，我想啊，也不好细说了，反正我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走向了那个小木屋，就月亮还挺亮。本来我就想在帐篷旁边解决，但是我也都听到人家打呼噜呢，因为帐篷它不隔音，我想这还有声音不好，不好意思，我还是去走，就勇敢一点走到那个小木屋吧。
所以当时比如说那二十几个帐篷入住率大概有多少？
啊，这个也是个好问题。嗯，差不多都住满了吧。
哦，差不多都住满
了。但不是每一个帐篷都住满了，就是每一个帐篷都住人了。第二个呢，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联系的这个儿子，他不知道怎么就想到主意让我去问每一个帐篷里边的人，你们还需要什么？
哦，你就建
对我对
成了一个大家的信使。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问我问题我能回答，就是我去了每一个帐篷去问，哎，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们还有什么需求需要？所以我就知道他们住的情况。所以他们都认为说，哎，那个是你弟弟你哥哥。我说我不是，我也是一个
来义务帮忙住店的。
对
对 对, 对、嗯、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其实文哥刚才跟我们介绍了他这一路南疆北疆都去了，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再从喀什到喀纳斯，从喀纳斯再回到北京的这一路、
嗯、
当然其中我今天在录制节目之前就问文哥，我说，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三个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点？他当即就说出来，我相信这三个点是他真的非常非常热爱新疆的这次带回来的回忆吧。那我们就一个个开始聊起、嗯、第一个你跟我讲的是，哦，当然是这个喀纳斯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了、
嗯、
那具体在这个地方你去了哪一些景点让你觉得它确实对得起人间最后一片净土这个称号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 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咯。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十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嗯，它有一个地方很有名，叫观鱼台。这个观鱼台好像是台湾的余秋雨题写的这个名字，一个建筑大师设计的。它这个观鱼台呢，其实观的是不是一种鱼也很难说，因为是喀纳斯湖里是盛传着有一种水怪的，其实在那个地方看的不是鱼，是水怪。这个水怪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多次被人拍到过，就是有北京的这个游客就在这个观鱼台上用手机或摄像机拍的，有的时候十几分钟。那个水怪很大，就是有十几米吧，有的时候是一只，有的时候可能是三五只，飞出水面也得有十多米高，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所以呢，就那个地方是可能看到水怪和看风景最好的地方。但是爬上去真的很累，好像是1000多级台阶吧。那个是一个必去的景点。
叫什么名字，能再给我们重复一下吗？
观鱼台。
观鱼台，对。
对，观鱼台。这个观鱼台在这个喀纳斯的旅游是这样的，你要是从喀纳斯机场或者阿勒泰机场，阿勒泰是一个地级市，喀纳斯呢其实是一个村子的名字，但是喀纳斯也有个机场。
足以见它的旅游业是有多发达了。
哇，太发达了，那发达的简直没法形容了。那个它，就我要强调一个它旅游的特别之处。所以呢，你比方说从喀纳斯也好，从阿勒泰也好，你要从阿勒泰机场出来租个车的话，可能要开5-6个小时才能到这个喀纳斯景区的门口。你要是说从这个喀纳斯机场出来，它有大巴车，到这个景区门口要可能也要1个小时或40分钟，才那么远。但是会有人跟你说，哎，坐我的车吧，100块钱什么的，你给他讲到80，觉得挺高兴。可是后来你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对面有个小房子，上面写的30块钱，那是公家的，就之前找你都是私家的车。到这个景区呢，就是虽然你自己的车或者说你租的车都不能开进这个景区，这个景区里还要1个小时，就是景区里所有跑的车都是这个景区里的车。可能有几十上百辆那种大巴，所以呢，在这个景区里的旅游都得靠这种公共交通，任何私家车不能开进来。
这个有点像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 Denali National Park， 它只有每年在9月中旬的时候通过抽签，能让自己开的这个无论是房车还是这种小车进去，但是你必须要通过这种层层选拔的抽签，其他时间点你也是只能坐他们这个公园的这个班车进行游览，
类似那样。所以他在每个景点和你住宿的地方都是有这种车的，你要买了票之后就可以不停的坐。还有的景点呢，就是民宿本身也是一个特色，住的就是图瓦人的那种木屋，就是用原木来搭建的木屋，很有特色。 他那些民宿都有很好听的名字，有的叫什么山庄，有叫大胡子客栈，各种美丽的名字。你要在网上搜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们离得很远，但实际上每一个客栈只是一个每个木屋。对，你可能觉得这个客栈跟那个客栈不知道隔了多远，其实就是步行的距离。嗯，
这也算是一个营销的策略吧。
对，所以但是这个客栈你最好提前几个月去订。
哦，因为喀纳斯的旅游实在是太火太火。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是假期呢，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任何假期。那你要是国庆去，那就简直了。
对，喀纳斯除了你刚刚提到有湖泊有山川，这跟西雅图的自然环境非常相近之外，你也讲到图瓦人其实也是大家去喀纳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你对图瓦人有什么了解呢？这一回
他们呢，现在我感觉旅游业也影响和改变了他们。他们现在主要还是由旅游业为，说至少在我看到的情况还是以旅游业为生，就是经营着各种客栈啊、骑马呀、餐厅啊，然后每个客栈都有自己的这个超市啊，主要是这些吧，
就基本上还是以这个辅助在旅游业上为主的。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传统的他们那种狩猎的生活不太容易看见。
好的，那么我想知道，在你离开了这个喀纳斯之后。不是离开了喀纳斯，而是你跟我讲到的第二个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点，其实是你刚才提到过的这个喀什地区。你说你深深的被那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了，具体来跟我们讲一讲吧。
这个是一般的游客，我觉得99%的游客都会错过的，就是大家一谈到新疆，就是说喀纳斯的自然风光啊，各种什么葡萄干、哈密瓜呀、羊肉串啊吃的东西，或者大巴扎的这个大巴扎，实际上就是一个贸易市场的意思，集市的意思。好像除了这些也没什么了啊，或者去什么克拉玛依啊、沙漠呀，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北疆去旅游就是看自然风光，去南疆旅游呢，体验的和看的是风土人情，这是当地人总结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新疆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尤其是维吾尔族。那如果说你都不了解、不接触这个维吾尔族，你也很难说啊。对，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不到喀什或者不到南疆，你就没去过新疆。
就是因为体验这个维吾尔族的文化的内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的东西。那你这回体验到了什么呢？
对，因为你只是去这个北疆啊，你看到的只是自然风光，自然风光这个东西其实是可复制的，但是风土人情它就没法复制，这个喀什呢，它有这个喀什古城，还有那个香妃冢啊，还叫香妃墓啊，就是那是乾隆吗？就是有一个取了一个，
不会是《还珠格格》里面那个香妃吧？
是，
哇哦，
对。那个故事老多了。他是当地一个非常大家族的一个女儿，可能是30岁还是20几岁也没有结婚，因为那个他们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已经没有人配得上娶她了，就没办法。最后我忘记了为什么怎么就被我想起来了，他们家族评判了一场叛乱，所以就乾隆吗？
好像是的，
就遭他们家族进京受封赏，结果他这个女儿也去了就被这个乾隆给相中了，就结婚了，就留在这个
京城，
还给他建了这个伊斯兰风格的那种
寝宫，
对，好像还建了一个清真寺。那块有很多香妃的画像，有的是戎装照，那个很漂亮，还有一些穿的像公主似的这个服装，然后呢，有他所有的这个他住的地方，用的他的书法作品，他看的书啊，各种的这个博物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真正的他的墓，那个墓已经有400多年了，没被盗过。 原峰在哪儿，就他整个家族，他是上边是一个墓，下面就埋着他们的人，但是他们那个宗教有一个习惯，就是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就是这个墓里边没有任何陪葬品，所以也就没人去，
没有人去盗墓。
对，对，嗯，
所以香妃墓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对，然后呢，另一个呢，就是他那儿有一个叫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边有一个景区叫达瓦昆沙漠，在那个月浦湖县。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角啊，它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
沙漠，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体会这种沙漠旅游的特色。这个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叶子的问题，就是风土人情，我待会儿再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这个沙漠旅游其实，我想来可能是跟这个骆驼脱不开关系了吧。
对，我是第一次骑骆驼，这个骆驼，那感觉还很不一样。这个骆驼它非常高大，然后非常温顺，眼睛也很好看，坐在上面很稳。就是这个沙漠呢，它不是平的，有丘陵，有这个坡啊，有的还挺高，因为骆驼本身就挺高，
是有很多起伏的。
对，它如果往下走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还是对。就是有点像坐过山车的感觉，是有那个当地人牵着这个骆驼，所以在沙漠里骑骆驼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我也骑过马，就是在那个河北有一个木兰围场，也是，
那也是鼎鼎有名的大景点了。
我骑着那个马走了的那个可以很远，也是草原，结果那个马根本不听我的，它吃草吃着吃着走进一条河里面去了，这个河就越来越深。最后我只能盘腿坐这个马背上，这个整个马就没在这个水里去，这根本不是我的意思，这是这个马自己的意思，
有自己的灵性，
我控制不了它。对，但这个骆驼我觉得还是更听话，其实这个马其实智商很高，就是你控制不了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听你的啊。还有这个沙漠里有个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坐，是一种沙漠越野车，非常夸张非常酷的一种沙漠，非常疯狂的一种沙漠越野车。它有多少个轮子，就是每一侧都那个，咱们那一般是单个轮胎，它那都是两个轮胎，就一个轴上有四个轮胎
啊，
整个车都要开的翻过来了，就是那种特别疯狂的在沙漠上。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沙漠不是平的，它实际上是沙丘，就是像在山上开一样，它有向心力，所以人不会掉下车也不会翻。当地的司机都以开的特别的危险和勇猛来追求这种
狂野风格的，因为其实你去沙漠里面其实就是感受到这个人的渺小跟自然的伟大嘛，正是要有这种重型越野的这种
重型的
对重型越野的这种车的感觉，才能让你把那种不羁的性格不羁的想法给表现出来吧。可能
对，但车上的人确实会大喊大叫尖叫什么的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喀什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能玩的东西挺多的。你看，又可以去看香妃墓，了解香妃的故事，回顾历史，对，还有喀什古城，然后还可以去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角，坐坐这个重型越野车。就想起来，我觉得在它
骆驼，
对，骑骆驼
进入这个景区的时候坐的是马车，
哦，还有马车，
对，马车也很有意思啊，对。
对，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那除了这些美景之外，那当地人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地人是这样的，就是有汉族，也有这个维吾尔族那么他们是一起工作我看到的是和平共处，其乐融融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实际上维吾尔族还是比较这个总体来说比较贫困落后的，你比方说不刷牙呀，不洗澡啊，这个吃饭都蹲着吃啊，所以现在中国不在做这个脱贫攻坚嘛，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是千名医生下千村， 还有签名教师下前村这样的，就是帮助当地人改变生活居住习惯，给他们建这个洗手间呐、啊，建什么太阳能热水器呀、啊，啊，教他们刷牙呀、啊，啊这样的。以前是要求四同，就是同出同吃同住同什么工作同什么，对，所以呢，对他们的改变也很大。那你比方说这个。我在医院的时候就看到整车的拉来的无花果，就每个医生要买30个无花果，每个1块钱，就相当于就是帮助这些当地的农民来这个解决他们这个水果。
所以无花果在新疆算是一个特色水果吗？
它在路边的树上就长着。
就长着。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无花果其实不是特别容易买到的。
有，我是第一次吃到那个东西，那个医生就说你吃吧吃吧，我们这太多了，每人要买一箱，就30块钱，相当于这个帮助这个维吾尔族兄弟了。啊，我一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甜而不腻，又清淡，又很清香，又很软，然后看起来呢也不是那么鲜艳，我看到的是绿绿的，里边有点小小籽，很小白色，吃起来，我连吃了2个，其实我还想吃更多。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不能隔夜，没法运输，就这么好的东西它没法运到内陆去，一天晚上就不行了。
对，因为它那个皮特别软。
对，就皮
如果吃过的人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
不需要剥什么皮，就直接就吃就行了。
对，下一次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去这个新疆旅游的话，一定要记得去尝尝当地的这个无花果，也算是一个特色美食了吧。
对，他那儿的好多水果，我想想还有一个瓜叫甜瓜叫什么。我从喀纳斯一路背到，我说错了，从喀什一路背到乌鲁木齐，又背到新那个喀纳斯。有一天傍晚，我们4个人吃了，简直太好吃了。
是那种就是
这么
金黄色外壳的香瓜，对吧？小香瓜应该是
不小，这么大。
嗯，
我不知道叫什么瓜。对，所以就是
对新疆，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很多水果就特别的有味自己的味道。
对，就像西瓜也是特别特别甜。
哎，那想替听众朋友们问问文革，这一趟除了这么好吃的水果之外，还有其他的新疆美食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它呢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馕了。我们去了个馕文化园，有一个天下第一馕。馕呢就是一个十字旁加一个囊括一切的囊，所以它那个宣传就是囊括一切。它跟囊可以做出1000百种花样啊，有点像山东的大烧饼，或者像美国这边不加馅儿的那种披萨，但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花样来。现在新疆起码那个囊文化园把新疆当地的一些美食都集中起来，就是透明的生产车间，就让大家看到你的制作过程，很多人在那正在做呢。还有呢，就是它既是生产也是销售，就是把那些作坊弄得更标准化、更卫生、更标准、更干净啊。所以呢，我是当时觉得我买了不少，就是像什么骆驼奶干啊，什么那个昆仑雪菊啊，天山的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吉利还叫什么？
哦，就是感觉好像伴手礼都可以在那儿买了，都不用特意再跑别的地方了，是吗？
对，它还有一个东西很特别，是毛茸茸的，一个一个的，就像那个柳树的那个芽一样，灰灰的毛。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这么一盒有那个有一个什么，克拉玛依一个大学的教授老师在买，他说那个东西能根治鼻炎。啊，我夫人就有鼻炎，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文革算是非常的用心，你看出门在外也不忘为家里人这个带礼物，心里心心念念想着妻子，对吧？
对，就他那个地方很多的特产是野生的或者生产的那种高山上，所以他都有一些很多的药效，比方说降血压、血脂、血糖，好像在插播广告，但是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也都买了，因为一上了年纪或者什么呢，自己或者家人或者老人都可能有这些问题，你吃药不如吃这个嘛。所以它那个既好吃还有各种保健功效，
就所以特别适合带家人去新疆旅行，是吗？
对，反正我就建议呢，就是就尽量不要在大巴扎那个地方买，那个地方挺商业化的，所以说就是 所以说白了有虚假的成分，你最好给它多砍一点。但是呢，在这个囊文化园里的这些新疆特产，
都已经是规
实价的，
对，实价都是规范的价格了，
规范的价格。
嗯，对，看得出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旅游业的这个公平和谐的发展，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
非常非常好。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然后我再说说这个维吾尔族人，我接触了两个，就是朝夕相处的有两个，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叫科比克还是什么，那男的叫什么，但他们的名字都很难记得住。那个男的呢，就是不太多说话，然后呢就是
内敛型人格，
哎，特别憨憨的。然后其实我是想用好的词来形容他，因为他还邀请我明年去他家里待一个月呢。对，那个女的呢，就是她可能会听到我的节目哈，我都说的好话哈。那个她就是特别喜欢自拍，一个是她自己每天自拍很多发到朋友圈，第二个呢，她的自拍可能有她的朋友啊，确实都是美女。
新疆美女多吗？这是这个大家都盛传的，对不对？这趟有没有看到什么美女啊？既然都讲到这儿了。
对，是这个是好些人的一个期待。我觉得看新疆美女最集中的地方还不是大巴扎，有好多人去那儿不是为了购物，是为了看美女。但我觉得看美女最集中的地方，是那个乌鲁木齐有一个剧院，非常漂亮的剧院。它那个地方每天晚上会上演了几千场的一个叫《千回西域》实景演出，马呀什么骆驼都在舞台上。
就跟很多其他的城市，像是丽江或者说杭州，有这种印象丽江、印象杭州是类似的，
对
吧？对，
但他那个你说的那个可能真的在湖上啊，像我去过那个，桂林山水那个印象刘山姐那个是在漓江上拍的，
嗯哼。
但这个是在剧院里，只是它剧院很大，那些都是非常之漂亮的。我不是说从一个男性的视角来说，反正就是确实是漂亮。他这个漂亮是因为，因为我不解释，大家可能会误会。他这个漂亮主要原因，他不是汉族，
他的五官会，
对，就是汉族的五官
比较平一
些，很不一样。就是那个少数民族，他的五官特别立体，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可以看一些就是。
而且这个实景演出剧本身也挺好看的，对吗？
实际上没太看懂，它这个是一个舞剧，不像中国内陆的一些是历史剧。你比如我在看这个，在那个不叫秦皇岛，那个叫什么来的？就是秦皇岛那块有个叫什么来的，我就忘了，就演
康就河北那边
啊，对，那个叫也是演《还珠格格》那个地方叫什么呢？承德。
承德
有一个避暑山庄，有一个演出是康熙王朝还是什么的，就那个你就能看出来它一幕幕是历史的故事。但是千回西域它更像一种歌舞剧， 它没有太多的剧情，只能像你看一个舞蹈一样自己去体会了。
哦，对，所以说对艺术鉴赏的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
对，就是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去看美女的话，那还是可以满足的。另外说到美女，我在乌鲁木齐遇到了十几个采风的画家，就是中国知名的或者著名的。他们就说到一个趣闻，他们是在新疆西南边境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很特别，他们都去那儿画美女哈。就在路边发现了一个清洁工，清洁女工，她穿着那种鲜艳的民族服装，她给我看了，他们一下子都停下来被吸引了，都去给她拍照画画画，但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的扫路的工人。
哦，这就足以说明了新疆美女真的是到处都是。
对对对，
那去旅游的时候心情应该也挺好的。
还有一个我们的朋友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导游啊，比香妃还要漂亮，香妃跟他们根本没法比。
所以去那边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心情应该会挺好的，因为永远在街上都可以看到美女，非常的养眼。
嗯，
而且特别的有异域的这个风情，对吧？
对，你要去了喀什，基本上你就跟到了外国没什么区别，人长得也不一样了，这个语言也不通了。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出国还要感受异域风情，那你就去南疆，去喀什。
哦，去南疆。好，其实我们今天节目真的已经聊了非常多了，但是想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听我们的文革再跟我们分享分享旅途中发生的小故事吧。因为你这一趟其实跟很多比如说当地人接触了，也应该会你在跟我聊这个的时候一直都在跟我讲，哎，叶子啊，我觉得新疆人民真的好热情好客，特别淳朴有爱，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我讲几个事哈，时间有限，能讲多少讲多少，叶子可以随时打断或提醒我哈。我先讲一个这个热情好客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吃一个鱼火锅，确实太好吃了。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他把那个鱼切得特别薄，像纸一样薄，用那个像莲花一样碟子一层一层的，因为太薄了，真的像纸一样薄，一小片一小片的围着圈。你放里面是只能三秒钟，就你拿筷子就是一二三，你再不捞它就老了，就是这样的。当时吃这个还吃别的，吃到也就三分之一，我实在是吃不动了，我就到下面走了半个小时，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我就不敢
消食儿，
不敢上楼。关键是，他们下来找了我两趟，我手机也会没电了，就是就不知道我去哪里了。我说我实在是不敢再回来了，我这个受不了了，我不吃不好意思吃，我吃不动了。就是你就知道他们当地人有
多么的，
每一餐都是如此。这还只是吃鱼火锅，那要吃肉那就更，他们不吃蔬菜的，那肉吃的你好吃是好吃，但是你要吃那么多，
而且顿顿吃感觉也挺吃不消的，
那也受不了。
哎，但是新疆的这个羊好像种类挺多的是吗？
对，比方说我们当时在乌鲁木齐吃羊肉串就觉得非常之好吃，但是他们说你到南疆呢你才知道那啥叫更好吃，那边的肉咱们这边是绵羊肉，那边肉是山羊肉，他可能山羊肉就是山羊，我在想他是不是更喜欢运动啊爬山什么的，所以他的肉可能就更紧张
更紧张一点。好，这听起来我已经对这个新疆的美食非常非常的向往了。那么你其实在节目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了说，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你肯定要再回去，那么再回去的话你想去哪里呢？
我就只去喀什，而且只在喀什这一个地方待一个月不动。这个原因呢，
这个旅行方式挺有趣的。
对，就是一般管这叫深度游嘛，我觉得一个月都还不算深，因为我节目之前说过他们那儿有千名医生下千村的活动，就是因为当地的肺结核的发病率是全国的8倍，就咱们这边好像没太听说这种病了，但我小时候还是挺多的。就这种病不会致命，但是呢它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咳血呀这些的所以呢当地就是医生去培训村里的医生，所以我呢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当然去之前我想学点什么针灸啊，就扎针那种东西，它不需要药嘛，你也能治病，就是我也想做些准备，然后带孩子去，就是用一个月时间我也学会做一个初级的医生。因为我这么想的原因，当然帮助当地人也是一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跟他们朝夕相处，一直了解也是帮助了嘛，就是互相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
嗯、
我儿子也可以跟他们聊英文呐、啊，聊中文呐、啊、什么的。说不定我儿子还可以学点维吾尔语。另一个呢，我觉得啊，大家都说美国的医疗多么先进发达，实际上我觉得非常不方便。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美国不能挂号。
哎，对，一般都要提前预约。哎，
是啊，所以我好多时候受些意外伤害、外伤或者生病，我都是给我国内的医生同学打电话、微信发照片，
远程这个治病。
对、啊，就相当于他帮我判断一下这东西严不严重，我应该怎么弄，都比当地医生强，比美国的。
对，确实机制是不太一样。
不及时嘛，嗯，
对。
美国甚至盛传就有些，就是慢性病不积极的慢慢拖成严重的就不治之症，最后会要回国的这种都例子都有的。嗯，所以我是这方面的想法。另外呢，说多一点呢，就是当地的医疗啊、教育啊，还是相当的，需要帮助的。这就是你比如说他们街上跑的出租车不，那个大巴车都是深圳政府援助的，都写着深圳政府援助，什么120啊。学校啊、也是深圳援助的、援建的，然后医生、医院都是广东援建的。你比方说喀什第一人民医院的全称是广东中山大学附属喀什医院，连院长都是广东派过去的。因为我去的意思也还是希望对当地的教育和医疗啊，就大家毕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他们，就他们贫穷落后不是他们愿意的，对不对啊？
大家是需要互帮互助的。
对，就是这个历史形成的。可是呢，只有说大家发展的比较均衡了才能更稳定吧。而且他们人不坏，甚至很好，值得帮助。
对，感谢今天文革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有一本书被誉为是现代版的《呼兰河传》，它叫做阿勒泰的角落。阿勒泰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
对对对，
它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活在一个无比奇妙的世界上，这里大静安静，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我在这里生活，与迎面走来的人相识，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去向最后的时光，并且心满意足。我所能感觉到的那些悲伤又更像是幸福。我觉得文革的这一趟这个净化心灵之旅，
是的，
对，给自己放一个假。其实新疆真的是一个能让你轻松下来，能让你放假，能让你有一种度假感觉的地方，
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
对，就像我们的这个作者聊的这样、我所能感受到那些悲伤，你其实看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些破败，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同时你又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的那种幸福感，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特别欣赏像文革这样的深度游，即使你深度游了10天你还没有玩够，那么下一次去1个月我们再来一趟吧。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